大家好，我是阿瑞。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故事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时间。在网络时代中，你是否对于数位经济趋势感到好奇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蹦出好多流行关键字，它们代表什么意义？世界上的科技巨头公司又在推动哪些创新商业模型？上班下班琐事这么多，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把上面这些新知整理成浅显易懂的资讯，该有多好！我相信M 观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M 观点是由资深科技商业人 Mula 所创办，以分享好的商业知识与数位经济趋势为使命的知识型自媒体，每周固定直播与观众线上互动，以专业的角度带领大家认识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想要增长见识，加强自己的商业思考与投资能力吗？欢迎在 YouTube 与 Podcast 搜寻 M 观点，相信这是你正在寻找的好节目。要说三国最有话题性的战争，肯定是孙刘赤壁退曹军。时间呢，若来到魏晋南北朝，就不能不提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这两场战争啊，有不少共通点，都是南胜北败，而且呢，以少胜多。究竟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继续听下去。Hello， 我是说书人阿瑞。上一回的影片，我们聊到天王苻坚的成长背景，还有他与王猛相遇，一同北方的经过。还没看过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右上角资讯卡参考参考。今天呢，我们会讨论苻坚消灭燕国之后，如何和东晋形成南北对峙之势，乃至于呢爆发淝水之战。要知道啊，当时前秦可是号称动员了百万雄兵哦，你就算把人数打个六折，再扣掉运输部队，依旧是动摇国本的战争。苻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才做出大举南征、打破双方局面的决定？我们故事接着公元370年往下说。当时呢，苻坚把燕国名将慕容垂收为己用，并且用一年不到的时间消灭前燕。这时候北方真的就安定了吗？其实哦，大家可以思考一个类似情境，那就是曹操打败袁绍并吞河北后，是不是还要处理滨州、西凉军阀甚至汉中等等势力？苻坚啊，也是一样，他前前后后大约花了六七年的时间，才把西方囚池、西凉、吐谷浑等势力镇压。由于呢，王猛是在灭燕五年后病逝，他其实来不及看到所谓苻坚老板完成严格定义下的北方统一。但是呢，我必须要说，王猛离开之前，应该已经知道前秦要并吞其他小型势力，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收下别人领土后，要如何进行后续治理，那才是最需要费心的事。于是呢，他才会说出经典名言：“大王啊，你还把东晋吼动作是好处兵啊，敦亲睦邻，乃至于大燕的鲜卑、西凉的羌人，则是仇敌，要慢慢削弱他们影响力，国家才能稳定。”这建议呢，乍听之下不合常理。苻坚自己也是游牧民族出身，怎么会跟东晋亲，和北方其他部落反而不亲呢？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首先，最简单的哦，游牧民族之间过往也是会打仗，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匈奴人不打匈奴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有战争，当然就会有心结，这个好理解。第二个角度呢比较深哦，那就是过去永嘉之乱爆发，王公贵族衣冠南渡的时候呢，其实还有相当大量的汉人留在北地，无论是来不及离开或者不想离开，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会成为日后协助北朝政权统治百姓的官僚。你再想想啊，上集我们提到苻坚八岁时主动跟阿公苻弘说想要读书识字，苻弘去哪里找中文家教啊？这老师呢，要么自己是汉人出身，要么呢进过汉人学堂。重点来了，我个人推测，无论是后赵也好，前秦也罢，当西晋灭亡时呢，留在北方的汉人数量很可能哦是多于那些部落民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刚结束乱世，如果你想要国家稳定，政策推动势必得让多数百姓有熟悉感，不要有太强烈的改朝换代感受。没错， 因此你会看到苻坚啊在领地内实施一些很经典的政策，好比驱种法，这是汉代过去呢用来对抗干旱的一种农法，简单说啦就是能灌溉的田地变少时，我就奖励农夫用更密集的栽种，更精致的照顾，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想当然而这是要花费公帑的，但没有关系啊，我们要推行德政嘛。还有个政策呢也非常眼熟，叫做复位进士级，找出过去的门阀士人，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还记得吗？火烧洛阳的大魔王董卓董太师哦也曾经做过这件事。这么做的目的呢在于建立一批新的派系支持自己。当时呢董卓是赦免党锢之祸遭判刑的知识分子，把被剥夺的地权还给他们。苻坚这里做的则是呢他拿新取得的河北大燕国土还给魏晋两朝的士人集团，扶植新地主打压旧地主，一举两得啊。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说苻坚喜欢儒学，不只是形容哦他喜欢四书五经，而是呢他真的有把以前那一套君王对臣子的统御之术拿来操作。其他像是设立太学、举办考试等等，可说是让前秦人民拥有沉浸式的汉人政权体验。时间来到公元378年，燕国灭亡的8年后，苻坚认为是时候啦，尝试进攻襄阳。然而呢攻势并不顺利，他担心夜长梦多，便下令驻守北方的堂哥苻洛带兵来前线支援。 But 这时候呢却重新上演一桩内乱事件。当年苻坚之所以能当上天王，靠的呢就是把他堂哥苻生给挤下来，后来因此爆发武功之乱。现在哦，另一位堂哥苻洛不免呢心有余悸，会不会自己又被弟弟冲康呢？于是苻洛决定哦先下手为强，调动70000兵马直扑长安而去。只可惜这个舍身一扑，却换来兵败身亡的下场，也让苻坚在平定叛乱后，心中哦浮现一个大胆想法。他召集了文武百官开会啊，有鉴于宗室家族越来越庞大。我打算将他们分封到关东地区，一来可以增加驻兵，二来也能让他们感念天子恩德，你们觉得如何啊？老板啊都表态这么清楚了，底下员工哪敢有意见哦，大家都鼓掌叫好啊，还有人拍马屁哦，这就是过去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德政啊，所以他们才能够享有800年国祚。封建制的缺点我讲过太多次了，这里呢先不吐槽，就说苻坚心意已决，他将庶长子苻丕派去镇守邺城，另外呢挑选良家子弟3000户一同前往协助。当这一批外派人员出发当日，苻坚亲自从长安到霸上送行。那一些被选中的子弟兵们啊，有些还是出身西凉部落，想到要跟家人长久分别，忍不住悲痛落泪。围观的路人呢都同感哀戚，晋书藏了个伏笔说，这一幕代表着丧乱流离之象，意味前秦灭亡不远了。真的是这样吗？当然啊，不排除是作者的后见之明，简称马后炮啦。毕竟啊，苻坚把长子分封出去后，至少短期内是有达到安定的效果，他才能行有余力派遣使者到西域求辞国，邀请他们国王啊将当地的得道高僧鸠罗摩什送来长安。想不到呢，求辞国王好大胆子哦，竟然拒绝这个要求。后来苻坚加派70000大军全冲护花使者，把鸠罗摩什给护送回国，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有兴趣的朋友啊，欢迎点击右上角资讯卡，我们有另外拍摄专片。就这样呢，苻坚靠着奖励农业、拉拢士族、分封宗室等诸多手段，让常年动荡的中原地区稳定下来，把堂哥苻洛摆平后，公元382年，他又一次策划南征东进的行动。殊不知啊，这次出兵呢，将使他的大秦天王身份从云端跌至谷底。公元382年的秋天，樊城附近发生了悬案。史书上啊出现两笔矛盾记载，前秦官员表示呢，晋军派人焚烧边境农田，还掠夺了600多户人家。当然， 东晋的说法呢完全不同，他们说是苻坚的部将自己烧田，还抢了襄阳百姓。由于当年呢没有行军记录器哦，只能够任由双方唇枪舌战。不过呢这不重要，因为苻坚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他拿着前线传回来的报告啊，在朝廷上呢对群臣表示啊，这是对方啊主动挑衅，我们如今国富民强，有兵百万，是时候消灭东晋了，大家怎么看？淝水之战序幕就此展开。小小补充一下哦，苻坚原文说的是呢，我们可动员兵力97万，诶很谦虚哦，不足100，没有无条件敬畏哦。好啦，这当然是开玩笑哦，跟前面分封宗室的状况类似，表面上问部署意见，苻老板呢早就心意已决。但是啊，这次文武百官不忍了，除了一位拍马屁的官员讲什么大王御驾亲征啊，必定有征无战，敌人望风披靡，自愿来降之类的空话，其余大多数官员呢都持反对意见，包括执掌机要的重臣权益，平定苻洛叛乱有功的猛将十月，都想要劝阻苻老板出兵。苻坚兴冲冲地分享自己的梦想，却被大臣们泼了一头冷水，很不开心啊，索性终止会议，命令众人离开，留下自己亲弟弟苻荣单独开会。他对苻荣表示啊，古往今来啊，决定重要大事往往出自一两人之手，来说说你的想法。苻荣心想哦，是你叫我说的哦，那我就不客气了。哥哥，我觉得刚刚大臣们说得很对，现在不应该发动战争。哇，苻坚脸色一沉，连你都这么懦弱，以后我该找谁讨论国家大事？我打仗是要替子孙们预先排除障碍啊。苻荣一看哥哥生气哦，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好使出大绝招。小弟我才疏学浅，或许看不清世界大事，但陛下别忘了，过去您认为智谋堪比孔明的王猛，他遗言也是叫您跟东晋敦亲睦邻啊。那天的会议啊，最后自然是不欢而散。苻坚眼看要找个支持自己想法的人如此困难，正当求助无门之际，有名武将跳出来讲话了，不是别人，正是前大燕国的皇亲国戚，后来因卷入政治斗争转投大秦麾下的冠军将军慕容垂。慕容垂表示啊，过去呢晋灭东吴靠的也是一鼓作气，大王英明神武，手下猛将无数，我想不到啊有输的理由。苻坚一听啊，急掌大赞，好啊，满朝文武总算有个明事理的人，能与我共安天下的就是你啦。这段记载哦很有意思，有些人会说慕容垂搞不好是心机鬼，他故意怂恿苻坚出兵，然后趁他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自己才有机会复兴燕国。小说这样写当然蛮有话题性的，只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去理解慕容垂的立场，为何会赞成出兵。譬如啊，慕容垂啊是曾经从桓温手上赢得漂亮一仗的男人，号称东晋最强大司马，不过如此，我有什么好怕的？再来，慕容垂他是跳槽过来的降将，武将要升官的机会，要么是平定内乱，要么是歼灭外敌。现在呢，宗室看起来能作乱的机会不大了，如果连外敌也没得打，恐怕哦一辈子职场卡关，这也是一个考量。最后一个层面是呢，慕容垂其实也代表着大秦帝国里面新加入的武将派系，有的是因为投降，有的可能是年纪比较轻，没赶上建国统一的时刻，这些人想不想杀敌立功啊？于是呢，苻坚找到了一根权力杠杆，他可以举起整个地球啊，不对，是他在提拔主战派将领的同时啊，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发兵。樊城悬案后的隔一年，公元383年，苻坚好不容易搞定朝廷的反对派，正要点起兵马南征的时候，东晋却先动手了。那是负责镇守荆州桓温的弟弟桓冲，他发动10万大军包围襄阳，并且攻击秦军在汉水北岸的各个据点。苻坚二话不说啊，立刻派出慕容垂与儿子苻瑞带兵前往救援。这只是双方的第一波交手哦，桓冲呢眼看不宜硬拼，选择暂时撤退。但苻坚啊就没再客气啦，
赢要冲，输要缩啊！他发出天下兵马召集令，同时呢，也对东晋送出劝降檄文，共计征召了不足60多万，骑兵27万，还有慕容垂率领的先锋部队25万人，队伍拖得超级长啊！由于苻坚呢是御驾亲征，相传他抵达河南项城的时候，凉州那一边支援的兵马才刚到长安而已。这样庞大的战线呢，兵锋涵盖范围啊也相当广，从徐州到汝南都是攻击警戒区，而无论是哪个区域呢，都属于东晋谢家的管区。当时谢家掌门人是鼎鼎大名的谢安，负责前线的则是他弟弟与侄儿谢石和谢玄。关于谢家的故事啊，我们未来有机会另开专片分享，这里呢就直接揭开他们的战术，四个字：诱敌深入。没错，前秦呢在境内大举征兵的消息啊，要藏是不可能藏得住的，补给线拉得又长又远是一大硬伤。当苻坚来到前线不久，就收到弟弟苻融通报，表示发现淮南一带的晋军啊守备薄弱，有可乘之机，希望大哥授予无限开火权。苻坚看完战报后啊，突然心中一凛，对传令官说啊，替我点8000精锐骑兵，我要亲自去前线，在我抵达之前不准擅自出兵。这一段记载史书解释成苻坚啊想要跟着弟弟一起去突破敌军战线，但我认为呢有藏着一些玄机。苻坚啊久经战阵，理当知道兵者贵神速的道理，你一个耽搁局势就千变万化了，更何况哦还是带着8000兵马，想要隐藏行踪难度更高啊。事实上，当苻坚抵达位于前线的寿春城时，他陪弟弟登高远眺晋军大营，脱口而出说啊，敌人军容严整，怎么会是防守薄弱呢？麻烦的还不止如此，东晋这边有一位大将，那是日后大放异彩的北府兵王牌刘老之，他在苻坚尚未知情的状况下，率领5000敢死队抄了秦军后方据点，截断补给线。当然啦，5000人没有办法把补给线卡住太久哦。那时候呢，状况是这样：苻坚与苻融兄弟党和谢石与谢玄叔侄党，双方隔着淝水对峙。谢玄听说刘牢之任务成功，立刻派出使者前往苻坚大营，提出一个啊让他们难以拒绝的建议：阁下远道而来啊，如果还要渡河作战，我太占便宜了。不如这样吧，你命令部队退后一点，在河岸让出个空间，晋军过去跟你们一决胜负便是。这个建议的结果观众朋友应该很熟悉，秦军啊被晋军杀得溃不成军。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苻家兄弟党为何要答应？他们都不是第一天打仗的人了，如果搭配有前头我提到的玄机，我合理怀疑苻坚决定孤身带8000精锐前往前线时，他已经发现局面不对。虽然未必是知道我刘牢之特遣队的存在，但他想要亲自了解战况的好奇心驱使他飞奔到弟弟身边。再来，谢玄提出的建议是速战速决，这对于远征在外的秦军来说啊，无疑是利多的，更何况兵不厌诈。苻融心想，我何必乖乖等到对方渡河站稳阵脚才开打，战场又没有裁判，我大可以急其中流，趁乱得利啊。双方啊，那是一个各怀鬼胎。只可惜呢，最后运气是站在晋军这边的。寿春附近的秦军士兵接收到暂时撤退命令时，一度不明白有发生了什么事。碰巧刘牢之抄截后路的消息渐渐传了出来，于是军营内起了微妙的化学反应。我们被夹击，追兵要到了。各种谣言纷纷出炉，秦军的阵势呢从后方开始溃散。在河畔指挥的苻融原本正准备发动冲锋打谢玄一个措手不及，怎料呢大部队全然失控，陷入混乱。谢玄本来提心吊胆登陆抢滩，突然发觉对面的阵型混乱，也顾不得什么摆好阵型1、2、3冲啦。军令下去，营长带连长，连长带班长，班长带小兵，总之啊各单位独立作战，没有杀光秦军谁都不准回头。第一波冲锋过去，人在前线的苻融就跌落马下，遭乱军斩杀。没等到第二波冲锋袭来，苻坚心知不妙，立刻跳下指挥官大叫， 翻身骑上旁边骏马夺路而逃。虽然呢被他侥幸逃过一命，然而晋军成功抢到了帅旗与车驾，四处散播天王已死的消息，败亡火苗瞬间烧遍秦军战线。苻坚啊惊觉自己无处可逃，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紧要关头，一彪打着慕容家旗号的兵马来到，不正是那一位要和自己共安天下的慕容垂吗？当时呢，苻坚身边仅仅剩下1000人，他一双虎目凝视着慕容垂，等待对方做出回应。隔了半晌，慕容垂高举右手说道：“全军听令，护送陛下北返，不得有误。”那一刻，苻坚心中情绪之复杂难以言喻，他仿佛看见王猛生前躺在病榻上对自己谆谆告诫，不要攻打晋国。弟弟苻荣在密室会议中含着眼泪阻止自己发动战争，如今故人皆已远去，身边的慕容垂会是陪自己走到最后的伙伴吗？现实终究是残酷的，慕容垂啊是恩怨分明的写信男儿，他知道苻坚过去独排众议收留自己，自己呢不该趁人之危取其性命，这是报恩。然而母国大燕毕竟是被秦国给消灭，此仇不报枉为慕容。因此当护送苻坚的军队抵达洛阳时，慕容垂认为恩情已了，在往前返回长安的路上啊，苻坚应该能顺利抵达，他就主动提出申请，想要返回北方老家祭祀，以安定淝水之战战败后浮动的民心。而他这一去当然就再也没有回头了。公元385年，慕容垂啊攻下了苻坚长子苻丕驻守的邺城，隔年正式称帝，是为后燕。同一年的6月，前秦首都长安城在东晋慕容鲜卑叛将姚苌的包围下，终于宣告沦陷。原本的前秦官僚集团大部分选择投降，而苻坚则带着数十名亲卫趁乱逃出城外，但最终仍然被姚苌逮捕。姚苌啊，他有个小小愿望，希望呢能继承秦王的正统，但苻坚对于当年羌人趁乱打劫长安的事件记忆犹新啊，冷冷的回答：“你们区区羌人啊，休想得到我大秦玉玺，要排五胡的次序还排不到羌族呢，我玉玺啊已经送给晋国了。”由于苻坚呢坚决不从，最终姚苌命人将其缢死，时年48岁。曾几何时，苻坚也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大秦道统，成为其他部落领袖渴望获得的认证。如果说姚苌真的有获得他首肯，以继承人之资统领长安，搞不好我是有机会集合前秦旧部和慕容鲜卑一较长短的。只可惜这一切都跟随着苻坚过世而成为过眼云烟，北方短暂的统一王朝又再度陷入混乱局面，姚苌的后秦与慕容家分裂的后燕西燕大打出手，同一时间南方的东晋也将要被卷入难以逆转的时代洪流。那一段故事不用下回分晓，欢迎参考我们的宋武帝刘裕专题，更精彩的影片直接前往右上角。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南北朝除了各路君主猛将之外，也有其他传奇文人，好比注解《三国志》的裴松之大大，我们也有拍过专片，可以点击旁边方框欣赏。大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不吝帮我们按个赞，推给更多人看到。除了订阅英雄说书之外，说书人阿瑞也有 Instagram 可以追踪，我会在那边分享一些日常生活，在能力所及范围，欢迎加入会员或用超级感谢留言给频道大大鼓励，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